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哇，那来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了，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来到饭桌查经班，和我们一起学习圣经。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我们上节课说了，这个拉麦啊，有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好生了得哈。如果用现在的话说的话，那都是精英啊。我现在回忆起来，我刚开始第一遍读圣经的时候，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我就产生了一个疑问。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如果说你对圣经读的不够多的话，你也会这样的疑问哈。就说我们知道后来啊，这个拉麦的子孙都死于大洪水，对吧？因为大洪水之后只活了一家人，一家八口人，是吧？那一家八口人都和该隐的子孙没有任何关系哈。那为什么说他们这三个人的这个冶炼技术、畜牧技术以及这个艺术水准，那不就失传了吗？因为他们都被淹死了呀。
对，
怎么能说他们是这三个行业或者说这三类行业的祖师呢？
不用说读圣经多少，我昨天还在想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把他当做祖师，我也不知道。
你现在要提赛特的后代是吧？
刚才阳光是说，
阳光说
好像看起来因为大洪水之后就没有该隐的事儿，所以看起来人类的这个后代呢就和该隐的后代没有关系了。
但是在这里啊，就是赛特出生的时候，该隐可是还在，
是
还在，他们其实有并行的一段时间呢。因此这个技术，单纯技术和文化是应该可以传下来，
就可以横着传，
可以，它可以传横着传的。
对，我明白您的意思。您的意思就是说，虽然他们被淹死了，但是说明他们在技术上和其他族裔的，就是说和后来留下来的那个诺亚的前辈们是有关联的。
没错，
对。
这是我当时也是得到这样一个答案啊，但是我今天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在刚才哈，我就觉得突然我就想明白一件事情，其实即使技术在他们手里断绝了，人类再有文明的时候，这些技术依然被生发出来，这是神给他们的恩典，
是
不是他们的创造？
对对对，
对吧？不是他们的创造，就是在他们手里断了也没有关系。另外一个点，我觉得圣经里这样描述啊，实际上是说他们三个人在这三方面的造诣就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成为大家的祖师爷，就是说你的水平是最高的，
对，
对吧？
很好，这个解释，
这个点说的也好，
非常好。
就是他们成为当时的祖师爷，这个也对，
对
对，因为他是造诣最高的，但是并不代表别人也不会了，是不是？
对对，
如果不会成了单方面的一个东西。
对，
我倒更同意的是刚才阳光提到的，就是说就算这个就这一支都灭了，他的技术都没有了，
你技术重新发展和他说他做祖师爷的时候的这个东西是两码事儿。比如说大家可能都会了，只不过他最厉害，
他最厉害。
你这样想象啊，假如说他们三个人这个技术没有传给任何人，但是呢他的艺术造诣或者是他的就是冶炼技术吧，这个比较好说。但是大家会口口相传说，哎，那帮家伙竟然炼出来一个东西叫铁，叫铜。
对。
然后这个东西可能就随着人传人就传到了诺亚的子孙。
对。
他们知道他们的这个其他支系有人做出来这个东西。
对。
那么他们的后代做出来这个东西之后，那些第一个做出来的人还可以称作是他们的祖师。
没错。
好，我刚才说所谓的这个祖师爷的这个技术的传承，我觉得在这里呢，圣经也在告诉我们不要迷信这些所谓的技术、所谓的文明和所谓的人类智慧的成果，这个在神眼里可能什么都不是。
嗯，
我上节课的时候曾经留了一个尾巴，小溪说阳光曾经把亚当的罪和该隐的罪做过一个比较啊。
对，
我现在就想把亚当的罪、该隐的罪和拉麦的罪 再给它纵向的做一次比较，我们会看得更加的清楚啊。
嗯、
之前我们曾经聊过说亚当的那个罪啊，当时我们就觉得这个罪就已经罪到根儿了。
对，
实际上它也就是确实是非常原始的一个罪哈、啊
嗯。
但是你今天纵向比较的话是什么？亚当基本上是被骗入罪的。
嗯，
而且他有认罪在里面，
嗯、
对吧、
嗯？
我们看该隐，该隐我们刚学完，该隐可是执意入罪的。神都告诉你了，说你若动怒气，
嗯，
罪必伏在你的门口，对吧？罪必恋慕你，但他还要执意入罪。那么该隐对神的审判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根本谈不上悔罪了，非常强硬，对吧？我们再看拉麦，我们曾经说该隐在我们的心里头那就是个罪的代表了，一无是处哈。我们再看拉麦，我们之前是忽视了拉麦的罪的。拉麦要是比起他的这个祖爷爷以及祖爷爷的爹来，他可真的是在罪上是更进一筹的。
嗯，
他既不是被骗入罪，他也不是执意入罪，他是高举罪的。
嗯，
他是颂赞罪的。
对。
那么他对罪的态度，既不是像亚当那样后悔，甚至没有像该隐那样强硬，而是完全的骄傲，是神跟我就没关系，我在说的所有话里都没有跟神的对话。
而且好像还是以罪为荣，
对，他是翻过来以罪为荣的，
而且公开的以自己的力量来向神宣战。
另外我们可以想见，就是当拉麦这么宣称有拉麦之歌的时候，拉麦旁边的人一定不乏
哦，附和的人很多，
羡慕
羡慕，
对，以拉麦为英雄的人，
如果拉麦没有那么多的追随者，他绝对没有那么一个优越感。
没错，
什么叫该隐遭报七倍？
对，
杀拉麦的遭报七十七倍，万朝来合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旁边能听见大哥，你说的对，
对
对，
这我都甚至想到那个，就是刚才阳光在问，说那时候他杀那么多动物干什么？有可能把拉麦当成神，
有可能，有可能
来献祭。咱们虽然
不
知道嘛，
对，我们刚才说到他们的文明，上帝为既然不在意该隐以及他们后面的这些文明啊，我们说不管他们的年岁、他们的代数以及他们所创造的这几个祖师爷，在神眼里什么都不是，用我们小溪的话说不算数，是吧、
嗯？
为什么还要把这个内容放在圣经章节里呢？他到底要想向我们启示什么呢？我认为神其实在这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意，他就告诉我们，他是把该隐以及他的子孙作为一个样本展示给我们。
是
离弃耶和华之后，你可能有文明，还有很高的文明，
嗯，
你可能吃喝不缺，武器尖锐，国力强大，但是死路一条，那不是神祝福的道路，对吧？我们经常说神借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实际上我们当时还不明白，说神为什么让该隐还活下去啊？当然神有非常丰富的心意啊，起码把这个样本展示给我们，也是神的对这个该隐活下来的这个以及他们这一支人活下来的一个作用吧，向他的后人展示，离弃耶和华的人他不在神的祝福中，他不在神的拯救计划中，他与主耶稣基督毫无关系。
嗯，
实际上我们看到人类出现过非常多的很璀璨的文明。
是。
所以今天的所谓的高科技，所谓的强大，在神面前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在犹大书的第十一节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力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实际上就是说离弃神就是死路一条，不在神的祝福中，人的这些所谓的文明也仅仅是如流星一般的闪过吧。
嗯，
好，你们要是没有继续的分享，我们就要进入这一章的最后两节经文了。
这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啊，就是这里面说亚当与妻子同房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这个在后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才是我们说人类历史，或者是说以色列的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历史的整个的这个族谱的一个开始。因为我们要是从这个历代志上第一章 第一节开始说呢，我们就看见我们前面，就是刚才杨光也在说啊，就是我们没有什么我们就不分享了，就是我们看见一个罪的样本，这点上我们是可以肯定的，对吧？我们尤其你刚才借用后面的这个圣经来看见，我们说有很多的罪的这个典型啊，虽然我们没有查到那儿，我们都知道它是都是罪大恶极的，也就是这个该隐的这一个罪是它一个是我们看见的一个样本，神让我们至少在这个上面关注到这个样本是怎么样。另外就是说亚当生赛特呢，他就是一个新的开始。我念一下历代之上的一章的这第一节，亚当生赛特，赛特生以挪士，以挪士生该男等等等等。也就是说从这一章节开始看，历代志是从赛特，就亚当生了赛特才开始
算
起，他才开始才计算，让我们去看到一个正的路子，一个顺序是什么样子。
很有意思啊。我们顺着飞鸟刚才说的意思来继续的深挖。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为什么要代替亚伯？为什么不说代替该隐，或者说这就是另外的一个儿子？为什么要代替亚伯？
亚伯是他所喜悦的。
亚伯是他所喜悦的。
神看重亚伯的献祭。
神看重。我说这个话是亚当说的，不是神说的。
这里你看起的这个名字啊，
我在这里面我只是有点糊涂，就是这一个赛特的名字有这么长的意思，你知道
吗？不，赛特其实它的字义就是补偿，
是补偿，
对，
就这么短。
okay,
对，
那这个补偿说明，我觉得这点说明就是夏娃和亚当，你看这个经文也挺有意思的啊，就在这儿突然间又返回到亚当和夏娃那儿去了，
哎。
对吧？
看的，对。
而且返回去以后，你从他们给儿子起的这个名字上看，其实上帝在他们心里一直就跟他们同在。要不他怎么会补偿这儿子？这是一个。再一个，也让我们看见些许他们心里的那个痛苦，那个扎心呢、啊。因为他眼看着自己的儿子把另一个儿子杀了，而且杀掉的是他的那，就是他的长子，是他当初以为是神给他的那个后裔的那个，
对、
偏偏这个人所做的那个恶是把他的另外一个儿子杀了，所以他心里那个痛苦啊，隐隐作痛的时候，他其实一直在呼求上帝。我觉得啊，有这个，就是他至少是老在想着上帝的，为什么他要补偿那个儿子？
没有，那我就问你，就是说是不是因为这会儿该隐还没死？
该隐就是没死啊。
对啊，所以他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就他知道上帝已经弃绝亚伯该隐了，所以他只能是说又立了一个儿子来续他的这个血脉，而这个是必须要蒙上帝所喜悦的。
我们要知道生亚伯的时候是说他要替代该隐吗？我们生老三为什么要替代老二？
当时他生亚伯的时候他觉得是一个正常的次子嘛，对吧？
对。
但是因为该隐
犯了罪，就是为什么赛特不能是一个正常的三子？
因为他心里老在想，
他现在没有长子了。
那时候那个亚伯已经死了呀。
对呀、
这时候的
没有长子了，
在肉身上已经死了呀。
如果我们从字面理解的话、就可以说他没有儿子了。
对，
对吧？我给他再生一个儿子、
啊。
但实际上，其实刚才大家都说到点上了，就是我们把它重新提炼一下。我们这个时候把所有的这个目光啊，要从该隐啊、什么亚伯呀、什么赛特身上都拿开。只看神和亚当。我就认为神做这所有的东西都是要让亚当看。
对。
好，那么这个时候当神审判了亚当的罪以后，告诉他你的后人中必然出现一个女人的后裔来拯救你们，带你们回伊甸园，来替你们报仇，替女人报仇，对吧？那么他们之前是把这个希望不管他们寄托在谁身上，实际上最终看来是亚伯蒙神的喜悦，所以完成这个任务的是亚伯，对吧？现在亚伯被杀死了，而且我们知道亚伯没有后裔，对吧？不像该隐后来又娶了妻子，亚伯没有后裔。我觉得在这儿让我看到的还是神的那个分别，就是说大家也不要担心说哟，亚伯这不一被杀这不就断了吗？对吧？神会再给你一个代替来继续他之前的那个应许，所以说我认为这个代替是直指神在伊甸园给亚当和夏娃的那个应许。因为我们为什么说 我们要把眼光从所有人身上转移到亚当身上呢？
嗯，
亚当代表人类。
嗯
嗯
啊，剩下该隐呀、亚伯都是被亚当代表的。
嗯，
亚当代表人类，所以说，对于人类来说，在得救的这个计划中，这一支能够往下走的，
嗯、
就只能通过赛特来。
对，对于亚当来说，他看见的希望之光是，
对，
是赛特。
对，赛特为什么说成为一个替代呢？就是之前那个人被杀了，他来替代，他替在那个地方。
嗯嗯、所以，同时也是说明，就是你一直想要强调说，亚当至少他对他的罪是认识的很清楚的。
嗯，我也不敢说亚当就悔改了
啊、嗯嗯，对，
因为在这里我更是趋向于认为他悔改了，
嗯嗯、
因为有神的献祭，有他把这些东西传递下来。
嗯嗯，
再有读到这儿的时候，我们自己要清楚，亚当已经逐渐的退出了神的镜头，
嗯、
在之后可能对他的描述，直接对他的描述只有他死，
嗯、
就是在家谱的时候还会提到他、
嗯嗯。
实际上他又活了很多很多年，
嗯嗯、
对吧？他生完赛特以后又活了800年、
嗯。
其实后面的很多事情他都是经历了的，
嗯、
为什么就不再记述了？因为他动那个果子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嗯，
所以他的剩下的这些年岁就不重要了，就是他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其实上帝只关注在一件事上，就是指向耶稣基督的那条线、
嗯嗯、
就是神分别的那条线、
嗯嗯、
我现在越来越清楚的看到，就是神的这个分别。我们啊说啊，这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啊，这是犹太人的历史，这是什么的历史，实际上直到耶稣为止就是这么一条线、
嗯嗯、
其他的都是环境，都是陪衬、
嗯嗯、
都是工具。
但这里边有一点，就是神让我们在亚当身上看见的就是这个盼望啊，就是从这个孩子的名字，
嗯，
我们看到这一点是什么。其实在这里为什么又回去提到亚当和夏娃，事实上这里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看到，就是他们始祖犯罪了之后出来了以后，在这个咒诅中，但是他们其实是心里是回转归向神的。
嗯，
因为你看啊，他在起名字上，神让他看他两个孩子的悲剧中，你就能看见在他的心中一直就不停的，因为他没有办法，他不停的其实是在思念耶和华。所以这其实老亚当所走的路为什么就是我们走的路，而且我们走的路是在困境中，在痛苦中呼唤耶和华、
嗯
嗯、这其实是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
对，在这里面我们也就看见，至少我们是知道亚当是认识神的，他也时常以神为神。
是，
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
嗯、
我们看他的第二代、啊
嗯、
第二代他一共有我们知道的这个记录的儿子是三个、啊
嗯
该隐、亚伯和赛特、
嗯
啊、神是拣选了、
嗯、
神是从赛特这个下来的、啊
嗯、
到下一代反正一代一代的减嘛，我们为了直观一点说吧，我们说到了以色列，也就是雅各的子孙的，他有12个儿子。那从他的12个儿子里，神是从犹大这个支派下来的，一直到主耶稣基督。但是你别忘了，在亚当这儿，神就一个，亚当并没有弟兄姐妹，
嗯，
所以亚当自然是在神的救赎计划中
啊。对，
神就是为了救亚当，可以说，因为亚当代表人嘛，
没错。
那么如果人没有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悔罪的这种可能性的话，那么神就谈不上救赎。
如果要是我们借用的今天我们来比对的话啊，就是我们可以说亚当是认识神的，我们也可以说该隐也是认识神的，因为他们都亲自听到神跟他们说话了。
说的太好了。
然后呢又有不同点，就是亚当虽然犯罪了，但是亚当还是接受神的。我们说接受神是他愿意以神为神的，
对，
他因为神对他的审判也好，刚才阳光一直在说这个脉络也好，也就是说亚当是完全相信神给他的这个预言是必然会实现，
他没有顶撞神，
而且他相信他是必然实现并且接受神、
嗯、
而该隐以及该隐的后代是认识神并且拒绝神。
我接着你的说、
嗯、
我们只是看到该隐比亚当的恶，我们比较容易看到该隐的恶、
嗯、
实际上我们容易忽视的是拉麦的恶，因为拉麦更像我们、
嗯、
就没有神这一说，
对，
跟神没有关系，我完全是活在我的世界里的。
嗯，在这儿就是我有一个特别惊喜的看到啊、嗯、就是整个在第四章里就进入该隐这个系列啊，犯罪这个系列之后， 这里边就是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你当最终发展成拉麦这种非常傲慢、猖狂、不敬畏的时候，他直接从该隐开始就是顶撞耶和华，所以经文里都是只有耶和华。
对。
但是刚才我们分析，为什么亚当，他到后边神能够一直在他心里？你再翻回第二章，凡是提到神的时候，都是耶和华神，一直延续，在造亚当，在造天造地的时候，都是耶和华神，而到了第四章就没有神了，只有耶和华。
是，这章经文的最后一句也是非常有力量的哈，这章经文的最后一句说，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
哎，
为什么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啊？
其实刚才大家也都提到了，就该隐的这一路下来，该隐他们的后代，包括该隐在内，都跟上帝都有直接的对话。
对，
也就是他们认识神，
嗯，
但是他不信神，不敬畏神，他离神越来越远。跟该隐这一支做对比，那么就出现了赛特和他的后代。那么在这个时候他才求告耶和华，我的看见是从赛特开始，这一支开始受到上帝的祝福，也就从这一支开始，他们除了认识耶和华以外，他们要信靠和求告耶和华。所以这是两支后代的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就在这个地方出现。
你的意思就是说，刚好我用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来对比该隐的那一支的这个悖逆，
是的，
和拒绝。
对，
有没有一个其他方向的看见呢？我们看到，由亚当到赛特，到以挪士这三代人，以挪士之前，赛特并没有做什么好事，起码他没有求告耶和华的名。
对，
也就是说，神不见得是要你做了什么。人不是靠自己的行为赢得神的青睐，
对，这是神的拣选，
这是神的拣选，神拣选赛特，
明确看到神的拣选，
神拣选
赛特这一支。
对，到了以挪士的时候呢，人们才求告耶和华的名。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刚才小西也说了，该隐是越走越远，而亚当的后代竟然有了一个回归，有了一个掉头，有了一个与神和解的愿望，有了一些向神去求神怜悯的勇气。
或者说我们至少看见，就是在赛特的这一支里面，他们也已经明白，他们是开始是已经被神拣选了。
就是你们讲到这儿啊，就让我真的有一个看见，当该隐的那个罪啊就是迅速的蔓延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他和上帝的关系破裂之后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撕成碎片了，再没有爱，也看不见上帝，也没有人去求告上帝。这个过程哈，让我看见今天的世界其实就是神要重新兴起，重新创造他赛特的时候进了。
我们今天和上一期我们所学的所有内容，我们都看见该隐他也认识神，亚当他也认识神，该隐的后代拉麦他们可能已经不认识神了。
对，
就是因为在认识神的人里面居然也会就是出来这两种。
是，
也就是说当今的基督徒们，我相信你在认主的时候，受洗的时候，你是认识神的。你不要以为你认识神了，你就一定是最后走向最终的这个天国的。因为你即便是认识神了，你有可能还是会像该隐一样，你只要去拒绝神，你的下场还是能够看得到。
选赛特并不是因为赛特有好的表现，
没错，
而是上帝呢真的就拣选了赛特，
凭他的权柄做了拣选。
而且从经文上也没对赛特
有
什么描述，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是不是能看到啊，就是赛特把他的儿子叫做以挪士。这个以挪士的这个意思呢叫必要死的人。那么从这一点呢，我也能看到啊，就是上帝拣选了赛特，让赛特真的认识了耶和华，以至于让他能够给他儿子起一个必要死的人有一种谦卑，认识自己的一个光景。所以呢，他的这个给孩子起名字，是不是能看到赛特 认识神的一个实际行动。
没错，
这还有最后一句哈，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的这句哈，就是我们一直说是神拣选了这一支人，但是今天的经文呢，让我们清清楚楚的看到神是怎么拣选的。我们说不是因为人做出什么来，因为赛特他就出生了，他没做什么，
对，
亚当做的都是违背神的旨意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
可是偏偏就从亚当呢，神就给了他赛特，
对，
而你也看到从这个时候开始求告耶和华，但是你看到一条并行的路，就是人在最终彼此撕裂的过程，使人不得不求告耶和华。那这个整个走过的这条路的过程，恰恰就是神拣选的过程。
是，
对。
再问一句，是谁教会赛特求告耶和华的名？
亚当，
可能还是亚当。
所以我们就说，在这个地方，
也是该隐教会的。
对，也有道理。
那么，
啊，对，也是该隐教会
来教会的。
从这
个
名字
反向指标看见的，对，
从这名字呢，其实咱们再看一下，这名字很有意思。刚才咱提到的以诺士是，意思是必要死的人。
的人，
那么，于是才求告耶和华。那么大家看拉麦。拉麦的这名字的意思叫强壮，就因为他强壮，他才越来越远离了。
但是后面以诺士有后代也叫拉麦，还叫以诺。
但是我查了，那地方我查了，他也是强壮，但是他强壮是在神里的强壮。
我觉得名字就是一个符号。
对，
尤其是人起名字，他有当时他对于这个孩子的一些希望，也有他当时他所思所想。其实每个人的名字都有自己的很强的时代特征啊。
刚才小西刚才提到那个东西，我觉得值得重复一下，就是为什么这个时候人们才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也有一种可能性，在此之前亚当夏娃赛特他们虽然已经被赶出伊甸园，他们的日子还能过得去。
对，
因为我们
神的恩典，
我们知道啊，人有时候就是这样，人是被逼到一个角落的时候才知道。
还有一个，
我要认识神。
那边该隐已经建成了，
不知道
他不去杀那边，
人家
杀那边要遭七倍报，那边会不会杀他呢？我们不知道。
没错，没错。
这个其实又有一个特别深的看见啊，就是说，在神的恩典中，人会越来越贪婪，是不认神的恩典的，是不认神的爱的。真的，只有在人自己在神的恩典中膨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傲慢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神让我们看见人的污秽。
实际上，我觉得对于该隐的那一只啊，我能看到耶和华给他们的就两个字，任凭。
对，就是刚才我们就说，真的是任凭你的自由意志，
对，任凭
你去发挥。
而且我该给你的阳光雨露，我照样给你。
而且在这又体现出来神的公义性。
好，今天终于可以把创世纪第四章啊，我们这一轮的查经的内容结束在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对创世纪的前四章有什么更多的看见，或者是有什么启示的话，欢迎你来信告诉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
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是我谦卑，求主是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是我谦卑，求主是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哦，主，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求除去我心中自大的骄傲。